开始
做个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把这一堂时间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我们不一定有全部的答案，但是我们照着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智慧，求主你自己引导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愿这一堂被主使用，我们能够从这些问题的回答解释当中蒙受启发。愿你祝福，亲自同在，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这边拿到一个问题，我先把问题读出来哈。他说，圣经教导说妻子应该顺服丈夫，但是如果丈夫的灵命增长缓慢，若做出的决定明显不受神的喜悦时，妻子该怎么办呢？然后接下来他问说，怎么帮助丈夫灵命增长呢？我想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哈。但是因为每一个夫妻遇到这种情况的那个细节部分我们就是知道说都会很不同，所以那整个的我想是要去看那个细节的部分哈。但是我想这边基本上原则是这样子，就是从这个题目来看，这位丈夫已经信主了，但是他的这个灵命增长比较缓慢，那甚至他可能做出的一些决定是明显不受神的喜悦的时候，那我想妻子是可以跟丈夫沟通的啊。圣经没有说因为妻子顺服丈夫妻子就不能够跟丈夫沟通啊。今天早上我在讲有关夫妻关系的时候，我有提到说这是相互的，那个丈夫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丈夫，他知道说他应该要听妻子的意见，要沟通，是一个双向的，互相的，彼此的。那么妻子呢也可以根据神的话来把一些他 concern 关心的地方跟自己的丈夫讲。我相信在一个良好互动沟通的这个情况之下很多事情是可以谈的啊。那至于说如果夫妻本来之间就很有一些冲突啊，沟通就不良好，那我相信这个是有更深一层的问题需要去面对跟解决。那你可能需要找教会的牧长，或者是说有专业的这一个基督徒的心理辅导员啊，那这个是有这个可能性啊。那怎样帮助丈夫灵命的增长呢？那我想帮助丈夫灵命的增长从圣经的原则来看只有神能够真正来改变一个人啊。那只有圣灵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来运行，让我们对神的话渴慕对神自己渴慕。所以我想最重要的是好好的来为丈夫来祷告啊，求神开他的心眼。那然后我想刚才也提过，就一些事情上面是妻子是可以扮演一个角色跟丈夫沟通去谈。那你可以在言语上面鼓励他啊，鼓励他来做这个属灵的头啊，那也多给他机会鼓励他。那我想就是一些很简单的原则，那我就提到这边。如果有些细节的部分，我想就是可能需要可以跟你自己的教会的牧长那也许可以更进一步的来谈。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天使对，先回答这个问题，先来的，给祖先扫墓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才得神的喜悦？慎终追远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其实圣经也是这样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当雅各死的时候，他对于约瑟的交代，约瑟对他遗体的保护，跟约瑟他出埃及他的子孙出埃及的时候，仍然把他的尸体带回到迦南地去安葬，可见得呢，对于祖先，我们应当有一种慎终追远的态度。主耶稣他死了以后被埋葬在坟墓里，玛利亚带着香膏准备去膏主，所以我们应当有扫墓的行动。但是圣经里面叫我们小心不要落到魔鬼的圈套中。每一个人，我们的肉体过去，但是我们的灵魂，如果我们是认识神，我们就到主那里去。没有一个人的灵魂可以重新的回到阳间来，因此呢，在阳间所有人的活动 如果有任何灵的事情，应当是邪灵。所以中国人这种观念认为说是祖先的灵能够荫庇后代，这个完全不合圣经。在祭祖或者是扫墓，我们要避免这种人的灵魂变成神的观念。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香是为神而做的，人不可以自己造香。因此在扫墓的活动中呢，不要用香。那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可以用鲜花来代替。那么当玛利亚到坟墓那里去的时候，我相信她是准备要思念主耶稣。所以我们到我们的祖先的坟墓那里，我们可以祷告、读圣经、感谢神，我们献上花，但是不需要烧香。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两次复活，第一次基督徒复活，第二次不信主的人复活，然后审判。圣经说凡没接受得救的按良心审判，但没有良心经得起审判。圣经又说没有接触到福音而死去的会受惩罚，但少受惩罚，如何解释？我没有很听懂这个问的意思啊。那这个只是一个 statement。凡没有接受得救的按良心审判，但没有良心经得起审判。意思我的猜想是没有一个人良心可以受得起审判，因为我们有良心。我还是不太清楚，我照我认识的，我做一点解释。每一个人都会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在基督里面，我们认识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保罗在圣经的启示当中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那在我们之前死掉的人，他们要首先复活。那我们到如今仍然还存在的，就要背体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有第一次的复活。那一些已经死了的人却没有接受主的人，他们也要复活接受审判。那到底这个时间的过程，圣经中有很明显的启示告诉我们这个时间中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但是可确定的，那么是有审判。那些在基督里面的，我们与主同在，我们在亚伯拉罕的怀中，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同在乐园里。那目前这个阶段到基督再来的这段时间，我们称为 intermediate state。 在这个 intermediate state， 我们等候得赎的日子，完全得赎的日子。那时我们这个死去的身体，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形体，是一个更荣耀的形体。那昨天晚上讲员提到这个是出去进来，我们这个臭皮囊是土造的，那么就归回土。那到复活的那一天，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形体。那怎么样给我们这个形体？有时候我们不容易明白，不容易体会。但有一幅画，那我常喜欢用这个例子，因为帮助我们稍微有点思想。神如果是全能的，那一定会有他的方式把一个新的形体给我们。既然我们是土造的，那么死了以后我们就埋葬归土，火化也是归土，只不过一些化学的元素原料就回到大自然界里头去。但是当你好像你把一块玻璃用现在的镜头把它打破的时候，这个玻璃在慢动作里面，镜片是慢慢的碎去，你看见这个镜片慢慢的玻璃碎去。可是现代的技术有可能把这个影片就用倒转的方式，这个碎去的镜片有可能慢慢的这样回来，然后又变成一块。从这样的想象当中，我们明白那一位全能的神，当我们复活的时候，会把一个形体赐给我们。那个形体是比我们现在的形体更荣耀，比我现在的形体更美丽。是那但那些没有在基督里面的人，其实那个审判是从在接受的那时刻其实已经开始。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已经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平安，过去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心里面负担得到平静。那我们有平静安稳的心在现在生活，又望向一个有永恒性的盼望的得赎的将来。所以这是一个心灵里面的得赎。那当然身体的得赎到主基督再来的时候，仍然若是我们死去或者不死去，神都会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形体。但那些没有接受主的，其实那审判已经开始，与基督没有生命 与上帝隔绝，没有办法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和平，心里面的罪疚罪债没有办法得到解决，那本身已经是一种审判。那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还有那第二次白色宝座前的审判。耶稣基督用一个比喻来说到那种地狱的状况，用一个字叫 Gehenna， 那个 Gehenna 翻成地狱，那其实是指什么呢？是指着在耶路撒冷南端的一个城叫做 Gehenna， 那个 Gehenna 是全城所有的垃圾拿出来倒在那里，所以每天24小时的焚烧，好像焚化炉一样，所以那里面有虫有蛆虫，那么是24小时焚烧。耶稣说，那些不信的人，以后你们的情形就像是那样子，给我们一副的景象，告诉我们说那些不信的人状况是如此，就像那24小时在那里不断焚烧的情形一样。如果接受是按良心审判，没有接受是按什么审没有接触到福音死去会不会受惩罚，但少受惩罚如何解释？那我想大概问者的意思是要说到，如果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或者是如果没有听到福音是应当怎么样？那我们是有两种信仰的层次，一个是良心式的信仰，一种是福音性的信仰。如果在基督以后有机会我们听到福音，我们就按福音的等次受审。如果是在基督以前没有全备的福音，还不晓得不知道真正在基督里面完全的福音，那么是照良心受审。但良心呢，这个良心的功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在基督以前，罗马书第三章里提到按照我们良心来是非受审判。假定在一个地区有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他却有神给他的对上帝的认知的功能，好比说在一个村庄里面，那有一个酋长，他就在村里面的一个大湖划船，当他划船划到湖中心的时候，那么突然掉到水里面，在那时刻他大声心里面呼喊说，老天爷啊，天哪，老天哪，救我。那在这种观念里面，我们没有人可以定他说他是不是他没有得救，他用他参与式的信心参与在这整个上帝跟人之间的那种观念里头。那在神学的语言里面有一个词叫 participatory faith， 参与式的信心，我用我的信心参与在这个老天的上帝的创造里面，我不认识神，也没有一个途径方法告诉我到底神是哪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神，我怎么样去认识他都没有。但照着良心的功能，神在造人的本身里头给我们有这种认识他的本能，我们说天哪，那这种参与式的信心是有可能得救的，那神自己清楚明白。但是在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这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有福音给我们了，我们也晓得了，我们也知道有一个途径可以到神那里去了，我们知道神是谁了，他已经将他的丰丰富富启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头我们找到真的神，一位独一的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在福音的等次里头，我们就以福音来定罪。所以良心是不完全的，在堕落以后我们的良心受到亏损，已经失去部分的功能，但在福音以后，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良心的功能因为耶稣来到我们的里面，良心的功能又再一次的恢复，跟神能够有直接的完全的交通。那我不晓得是不是有我达到这个题目的本身要问的问题，但是我就是稍微做点这样的解释。
啊，我在这边有一个问题，他是说天使的灵和人的灵有没有什么区别？然后在约翰一书里面又提到属神的还有不属神的灵啊，还有堕落天使的灵这些之间的关系。我想昨天王建轩弟兄，我们的大会讲员提到创世纪创世纪那边的第二章第七节给我们一些了解关于人的灵是怎么样啊。在第二章第七节，他那边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有灵的活人也有的翻译就把它翻成活的魂哈，但是那个生气不是说上帝很生气哈，那是一个生命之气是一个生命之气。那这个生命之气是从上帝来的，那这个生命之气吹到人里头，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 所以说当我们说到这个人的灵啊，人的灵最简单的一个去理解，就是说这个人的灵是上帝的生命之气所赋予给我们的。那这个灵赋予给我们之后啊，那这个灵的主要的功能是能够来认识神啊，能够啊也有良心的功能，这些都在里面。那上帝也赐给我们身体，所以我们的这些感情啊、意志啊、理智都产生出来了。但是啊，人的灵最简单来说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个生命之气吹在我们里面，使得我们有认识上帝、去认识神啊，有一个属灵的悟性啊。如果圣经里面有，另外在新约圣经里面可以看见有这个词属灵的悟性。那天使啊，的确是一个灵界里面的的一个活物哈。如果说大家看这个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十四节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在那边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天使都是服役的灵，也就是说他们受神的差遣要为我们承受救恩，就是我们这群相信耶稣基督承受救恩的人来帮助我们的、来效力的。所以说天使的确是有灵，但是很明显的从这边来看啊，人的灵是神特别把一口生命之气吹在我们里头给我们的。那么天使跟人，当然我们都是被神所造的，但是天使是神所造的那个灵的。圣经没有很多的一些资料告诉我们，但是人是怎么样造的，圣经却讲得很清楚。那至于说在约翰一书里面啊，有属神的灵，可以翻到约翰一书哈。在约翰一书里面有属神的灵、不属神的灵、多了天使的灵的之间的关系。我想在约翰一书里面啊，他最主要是有提到说有一些敌基督的，但他有提到说那敌基督的，比如说在第二章然后在这个第四章那边啊，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的，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从前你们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所以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这边，你可以看见在第一节我们刚才所读到后面的，会发现说在那边讲到属神的灵或者不属神的灵都是跟当时所出现的许多的假先知有关系啊。所以这一些假先知他们是不属神的，但是真的属于神，真的是属于神的儿女，相信耶稣基督，而且相信他道成肉身来的，那我们就是属于神的啊。所以在那边如果说这个问问题的弟兄姐妹问的是约翰一书的第四章那边啊，所以试验那些灵，从上下文来看啊，那一些啊不是出于神的话，就是是假先知啊，这是从上下文来看是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最后的话呢就是有关这个堕落天使的灵哈，我们可以看一下犹大书，犹大书的这一个第六节，犹大书的第六节让我们看见有一样事情发生，就是他说到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所以的确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天使里面当中是有一些所谓的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反叛神，是堕落的天使。那么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面，要等候大日的审判这是那节经文所告诉我们，这些是堕落天使那我们知道天使是灵，所以那这些是堕落天使，他们的结局是这样子。那在约翰一书里面所提的是跟假先知有关系，我想我这个就回答到这里。
这里有一个问题，圣经是何人所著，如何知道其真实性，尤其是创世纪。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是神的话，神所默示，但是还是要透过人才能够把它表达，把它记载出来。那么创世纪照传统是摩西所写的，摩西离今天已经3400年，在那个时代呢，语言是非常简单的，很多这种过去有关于神与人之间这种互动的故事，通通都是用口传的历史传述下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虽然创世纪我们今天读，但是主要它还是为着当时的人，摩西所写的，为着当时人所讲述神的由来，人的由来，那么世界的由来，所以是用他们所能够明白理解的文字方式。今天我们读创世纪，我们觉得创世纪里面有一些好像跟科学相违背的事情，其实是没有，那么只是我们用什么样的认识角度去读而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可以清楚地认识耶稣。在你结婚以前，你怎么认识你的配偶，你的未婚夫或未婚妻啊？当然你不可能说哦，听说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要嫁给他。那也不可能说是我看了很多书啊，我就认识他了。一定是你跟他一个交往的结果，当你们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们真正的感觉你们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婚姻是在很自然的情况中就发生了，结合了。那么我们认识耶稣也是一样，你不可能听别人怎么讲，或者是你看了很多的书你认识了耶稣，不是，你自己要去跟他交往，借着祷告，借着与神之间的这种交谈，当然也是借着读圣经，那么你自己体会到耶稣跟你说话，他指引你在生活当中，他与你同行。所以到了一个时刻呢，你一定要委身你自己与主，就好像一个婚姻一样，一个洗礼一样，一个家庭教会就是我们的家，一个家的建立。所以你跟主耶稣的关系是这样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就好像一个婚姻一样。
请说明三位一体，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很多常常有时候会举一个例子说，你看我是我太太的丈夫，我是我儿子的爸爸，我又是太太儿子，也是教会的牧师，我一个人有三种不同的身份，你看不是很简单可以解释吗？三位一体，这是一个错误的例证。因为在三位一体里头，圣父是圣父，圣子是圣子，圣灵是圣灵。那在整个创造救赎跟以后的完全得赎，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三个不同的阶段有三种不同的显形的位格。创造的时候是圣父显形位格，在救赎的时候是基督的显形位格，或者说着重位格。那么在现在基督升天以后拆下圣灵来，现在是圣灵的着重位格。那这三个不同的位格都是神，在圣经中明明说我是神，耶和华神，我是独一的神。耶稣基督说我与父原为一，那么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是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取了奴仆的形象和样式，成为人，人的样式。在他的一生当中，从他赶逐污鬼，从他医病，从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在自然界中击败连这个风和雨都听他的话，各样来显明他是真是神，是上帝的儿子。甚至呢，一位第三位格圣灵，当教会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有声音向他们说，你们为我差遣扫罗跟巴拿巴前去传福音， 那会说话的一定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圣灵是有位格的神。圣经中没有提到三位一体这个名称，但是圣经中从我们整体的总体圣经的神学把它归纳起来，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圣父是神，圣子耶稣基督是神，圣灵也是神。那么这是三个位格，但却是一位神。当圣经在启示我们要造人的时候，那里经文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那如果读原文的圣经很有意思，如果是希伯来文，照我们一般的文法，我们造 create bara 应当是一个复数的动词，但是却是用一个单数的动词。我们是圣父、圣子、圣灵，如果是复数的主词，怎么会是一个单数的动词？我们不能解释。但是从整体的圣经神学，我们来归纳圣经的教导启示，我们看见神是三位一体。那从我们有限，因为我们是在三度空间以下的思维方式来想神。那我现在在讲这个话，现在在录音。那么那个录音带是我，包括这个我的声音，那包括整个的集合在那个里面。那个录音带是有几种可能的。那我们说一加一加一是等于三，有没有可能一乘以一乘以一也是等于一？看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如何。那表明三位一体是有可能性的，因为一乘一乘一是等于一的。为什么一定要一加一加一等于三呢？圣经没有三位一体的名词，但是整体的归纳啊，从圣经整体的神学有三位一体的观念。那我继续解答下面这个，如何建立信心？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如果要建立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听到。即使我们是否有信心，都是神的怜悯跟恩典，因为上帝造了人，上在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上帝把创造力、把思考力、把感情、把意志、把这些各方面向神的属神的神性功能加在我们的身上，连包括我们能够信靠他的这种能力，都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那怎么样建立信心？信道真的是从听道而来，那么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那我们多读神的话，听神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建立我们的信心。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我先读出来。他是说，丈夫的这个事业心不强，或者表现得不明显，有些朋友认为说，在美国的压力很大，应该找更有能力的，但是丈夫同自己一起奋斗，而且作为基督徒，从作为基督徒的角度是应该从一而终的。那是不是每一对夫妻都是神的一种拣选选择的？为什么美国有很多基督徒最后还是离婚了呢？上帝不喜欢这些选择来离婚的人吗？我想从一个很简单的回答，就是上帝很清楚地说明他很不喜欢离婚而且清楚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看在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就是马拉基书，在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十六节，圣经很清楚地说，马拉基书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您的前面，在第二章十六节，圣经很清楚地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所以这是上帝透过先知马拉基所说的话。他说休妻的事情休妻的事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离婚了，和以强暴待妻的人，从今天的话来讲，你可以说就是 domestic violence 就打太太，都是我所什么恨恶的。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神说得很清楚，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想神的态度很清楚，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不是人自己发明，不是人类自己想出来的，而是很清楚的从圣经的角度，从创世纪上帝设立婚姻，上帝要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而且 上帝他自己做了第一个的这个主婚人证婚人哈、啊、全部都做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知道说婚姻啊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事情，而且在今天早上啊，我有机会在讲那第一个有关夫妻关系的专题的时候，我有提到说，从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看见说婚姻也是一个极大的奥秘。那这极大的奥秘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上帝设立人类的婚姻是根据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设立的，而不是相反过来。所以就是说，在上帝的心目中，人类的婚姻是要能够反映、能够表达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夫妻的角色跟责任，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是妻子的头，要爱妻子，这些都不是随便讲的啊，这些都是根据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的。所以说在神的心目中，这是一个非常重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啊、上帝很清楚地说他不喜悦，他恨恶离婚的事情。那当然圣经里面有一两处的地方啊，在新约的马太福音十九章或者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提到了上帝容许啊，容许在有一些情况发生，譬如说有淫乱的缘故，或者对方还没有信主他离弃你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准许的。但准许不是说我们非离不可，而是圣经很清楚的要看到说，神是喜欢我们合一，喜欢我们能够和解，喜欢我们能够和睦，喜欢我们能够和好。所以如果说啊，我们很清楚这是神看婚姻，而且从创世纪的角度，神没有说你是基督徒所以是要这样子，非基督徒就不是这样子，因为神是设立整个人类婚姻的主，所以神看婚姻是这样的神圣。所以我们知道说，我的配偶啊，不管是妻子我的丈夫啊，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体会神的心意，我们就要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好好的去靠着神的恩典去努力活，就是去活出那样的一个神心意中的婚姻。那这个问题我就提到这里。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提到爱，这个爱的教训，爱是不嫉妒。圣经有多处提到神是爱，但是旧约多处又讲到神是嫉妒啊，这边叫 jealous， 嫉妒的神。这样旧约和新约论到的神他的本性 attribute 是否有冲突 conflict？ 其实新约也是一样讲神是忌邪的，嫉妒的神啊。这个嫉妒这个字在旧约他不翻成嫉妒，他说是忌邪。在十诫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诫就讲到不可以为自己造偶像啊，因为你的神是忌邪的神。那么忌邪为什么是讲是忌邪，其实是嫉妒。他的意思就是说，神不喜悦人在他以外造一个假神来与他相比，这是对神本性的一种污蔑。所以当旧约讲到神是忌邪的神的时候，那是指的他是独一的神，不能够容许有一个假的东西来取代他这种独一的真实性。但是当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不嫉妒，这一种的嫉妒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保罗他也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不可以行淫乱的事情，因为住在你们里头的灵是因为恋爱以至于嫉妒。换句话说，讲到神的嫉妒其实是指到一种爱，这种爱呢是为了保全人对他的独一性的敬拜认识。因此我们不要把人的嫉妒跟神的嫉妒混在一起谈。神在旧约每次讲到他的嫉妒都说了神是忌邪的神，乃是因为他是圣洁的，这个圣洁的本质人是没有的，因为圣洁就是神的独特性。所以神的嫉妒是因为神是圣洁，人既然不圣洁，人的这种嫉妒就不是跟神的嫉妒相等。因此当保罗在劝我们不要嫉妒跟神的这种圣洁的真实性独一性是不能够相比的。 那如果说你说好，保罗说我们不要嫉妒，那我爱我的妻子，我的妻子跟其他的人如果行淫乱乱七八糟的事情，我是不是仍然也要不嫉妒呢？这个就完全失去了圣经的原则。圣经所讲到不嫉妒，只有在一种情况是例外的，这种例外就是在保持婚姻的圣洁性里面。同样的，神他常常在旧约用婚姻来表达他与人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在这个婚姻的就是与神立约的这个约定里面，如果人与其他的假神来拜偶像，这个是神所愤怒的，这个叫做忌邪。所以我们不要把旧约这一个忌邪的神啊，把它跟新约人与人之间不要嫉妒的关系混淆。题目是如何祷告心得。那我为这个题目的解析啊，有三个可能，因为题目不是清楚，可能第一个问题问的是如何祷告，第二个问的可能性是如何祷告我有什么心得，第三个是如何祷告心得，我如果对祷告有一些，我有一些心得把它祷告出来，是不是如此。那至于如何祷告，没有固定的格式，但在初刚刚信主的朋友，在教会里面我们通常会教导一个方法叫做 ACTS。 那这个 A 叫 Adoration， 就是赞美， C 叫 Confession， 是认罪， C T 是Thanksgiving 是感恩， S 是 supplication 是代求。所以在一个祷告的里头，如果我们有注重祷告是一个行动，祷告是一个积极的动作，所以用这样来记忆 ACTS， X 是一个行动，我就开始张开我的双手 Adoration， 我赞美我的神，因神的属性来赞美他。我们对神的认识多深，就在我的祷告的生活里面会有多深。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的，神是到底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在我生命当中我经历如何。诗篇是大卫他一生的经历，所以诗篇是很多的祷告组成，诗人大卫他一生的经历都在那里面，因为他经历到神的信实，他经历到神的慈爱，经历到神的怜悯，经历到神的连续赦免，那他就在他的祷告里面啊颂赞出来。那么祷告也是 confession， 是一个认罪。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特别在主日崇拜，在我们的世人的灵修生活，那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许多的不适，我心里面的软弱，我的过犯，那在家庭生活中间一些的缺失，那我们就来到这一位光照我们射进我们心灵内心的全能的父神面前，向他认错，求主赦免。那我们也应当感恩，不但为我的生活感恩，为我们的所领受的一切感恩，为神丰丰富富的救赎来感恩。那我们最后是为我的自己，为我的朋友，为我们的家人来代求。一个人如果从开始都是在为自己祷告求，那是一个起步，那我们可以进展到感谢，进展到颂赞。怎样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摆脱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中所说的苦难，过得胜的生活。那么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这里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扭曲，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题目说怎样靠着我们的主耶稣摆脱罗马书这里所说的苦难，过得胜的生活。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常常有的心里面的征战。我乐意为善的时候，我该做的我却不做，我不该做的我去做，我若去做我不该做的，就不是我里面的做的，乃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但是这个经文到了第八章，他说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这一个征战的生活，这一个两者里面的生活，有很多的争论。有的解经家说这个是在一个人没有信主以前的情况，有人说这个是在信主以后的情况。那不管如何，我们今天信了主，仍然这样的情形是在我们的里面。那怎么样度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想属灵的生活没有捷径，那我们常常还是需要读圣经，我们需要祷告。那你说我已经在这样的状况中间，我圣经也读不下去，那我也祷告不下去，那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我们需要用我们自主性的力量求神怜悯我们，相信那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那第三位格上帝自己，他会给我们一个时刻体会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需要，我们还是需要靠神来度过当时的情形。那比较 practical 的 issue， 我们如果愿意学习，有一个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属灵的生活，读经的生活，祷告的生活，比如说灵修，每天读圣经，神的话是我脚前灯，是我路上光，神的话像一把两刃的刃剑，可以切到我的肚腹，我的骨头里面去，连我的骨头骨髓都可以敲开。神的话像比蜜甘甜，那这些话都告诉我们，神的话真的是对我们有帮助的。神的话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我们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所以我一直感受，也这样亲自的经历，每一次我们翻开神的话，神的话就光照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与神连结了，神的话是我生命的力量，神的话是我重新更新自己的一个源头。那我怎么样度过这种肢体生活里面的试探也好，里面的征战也好，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面对神，要认识神是从神的话而来，跟神更亲是从神的话而来，与神更亲密，知道神的旨意都是从神的话而来。当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相信神是信实的，他会带领我们，因着听他的话，愿意顺服他的话，就帮助我们度过在那里面的挣扎。那有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当我在要生气的时候，我就做一个属灵的深呼吸，那我告诉我自己说，神啊，你来掌管，神啊，你帮助我。在那个时候就有说不出来的能力，真的就在那一个试探我，让我要绊倒的那个时候，神来掌管我，好叫我在那时候我可以轻松下来，神在那时得胜。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啊，感谢主你让我得胜，不，那时候耶稣是告诉我们说，是你自己得胜的。那有一个小故事，说到有一个小女孩，那有一个先生就问她说，小女孩，小女孩，你已经信耶稣了，那么现在耶稣在哪里呢？她说，耶稣就在我的心里。先生就问她说，那下一次如果魔鬼撒旦再来敲你的门的时候怎么办呢？她说，哦，很简单，我就是把门打开，请耶稣来开门。那我想我们也是如此，一旦我们信了耶稣了，神就在我们的心中，当里面有两头交战试探来的时候，耶稣啊，你来开门。当我们把耶稣请出来的时候，我们说感谢神你来开门，耶稣反过来告诉我们说，孩子，是你自己做的，因为你已经懂得一个诀窍了，你依靠主而活。怎样在任何的事情上都能听到神的声音，查验明白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不是很清楚神的旨意该怎么办？神的旨意是绝对的，如果我们明白圣经，我们研读圣经，我们一定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绝对性的，你们应当圣洁，你们应当顺服，你们应当孝敬父母，有一些绝对性的道德性的 ethical issue 在圣经中是完完全全，我们不需要去左思右想，圣经怎么说，那是上帝的旨意。那这里提到的可能是有一个 subtitle 是有关上帝的引道的问题，引道跟旨意是不一样的，旨意是绝对，引道是相对。那么引道的问题，我该跟谁结婚，我应该在哪里工作，那这些问题是所谓引道性的。那引道的就不是非做不可，或者可以不做，那么是我们个人自己的抉择加上上帝的带领。那在上帝的带领过程中间，可能我在某一个工作，当我选神鞭打我，神让我个性能够更像他，那我想那是一个最重要的，上帝要做成他的工作的目标。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说，圣经教导我们要多想属天的事，少想属地的事，那即使有时间的话那么就应该多用来读圣经或属灵的事吗？然后接下来他说，如果学习其他的一些事情资料或者为生活来努力，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为日常的生活？太阳之下一切都是虚空的这个是传道书的话，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的。那么如何从基督徒的角度过有意义的生活呢？我想这里面这个问题是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圣经里面用属天跟属地就举其中一个例子，譬如说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在新约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一开始他就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天上的事。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说得很清楚，而且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但接下来使徒保罗他继续说，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当这样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以及恼恨、愤怒、恶毒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接下来我就不读了，比如说在十二节以后就讲到说，我们应该要穿上新的人，新的衣服是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等等等等。然后接下来就是应用到夫妇、父子、族谱这上面。所以从这个经文我相信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说，从圣经的角度，天跟地的这个差别跟我们想的一般日常生活，比如说我工作事业是不太一样的。在这边讲到这个地上是跟我们过去犯罪，然后像淫乱、污秽、邪情这些事情是属地的、属鬼魔的这些相连。所以难怪圣经要我们多思念在天上的事情，因为在那边是有基督在那里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所以这圣经里面的用词来看天上跟地上的事情。但是如果说当我们问到说，在从基督徒角度来过我们日常的生活，这日常的生活譬如说夫妻的关系父母子女的关系，我在学校里面做一个学生做研究，或者我在公司上班在这里圣经里面其实有很清楚的教导。那在这当中像哥罗西书接下来就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过夫妻的生活，然后父母子女，然后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是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上班的里面。譬如说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二十三节他就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这个就可以应用在我们上班的时候的一个基本的态度。但是我在这边想要用旧约里面就是箴言里面其实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过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当中所当有的智慧他说那个智慧的开端是什么呢？在箴言书的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在那边就让我们看见说，认识神就是聪明，你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去敬畏他，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一个敬畏的心，跟神建立了那样的一个亲密的爱的关系，敬畏从这当中出发。那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讲，就是当我们敬畏神，用神给我们的智慧，从神的角度来看事物的那一种智慧来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把它用出来，那这就是我们的智慧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会鼓励说你可以回去来读箴言书。那至于太阳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是因为所罗门王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要让我们来看见智慧，就是当这个智慧如果没有上帝介入其中的时候 那是很惨的啊，人生是很凄惨的。那么约伯记里面呢也有提到啊，就是约伯记是提到说，在像过箴言的那一种态度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会遇到一些让我们很困惑很难理解的事情。比如说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为什么有这么重的一个癌症在他身上啊，在这个时候你就会需要约伯记，但是还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让我们很不容易理解苦难的问题。从传道书的角度让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的智慧脱离了神的智慧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带来的结果就是在日光之下没有什么心事，都是虚空的。但是当我们来纪念造我们的主，这个是传道书最后一章一开头让我们看见的，去纪念造我们的主，那就是我们的智慧了。所以我就很原则性的就提到这里。
有人认为十一捐献应该都给教会，但另外的观点认为分一些给教会社会福利会起更大的作用，那么这如何理解呢？我们今天这种十一奉献的观念，10%奉献到教会，其实这个观念是从旧约来的。在新约里面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那里讲到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新约没有规定人要捐多少，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所有都应该捐给神，100%。在旧约的时代呢，神要求1/10的奉献，这是记载在民数记第18章啊。那么1/10的奉献呢，这个是归给利未人，叫他们能够专心的在会幕侍奉神。但是同时呢，神也教导了，在生命记里告诉我们说，不单是十分之一，每3年还要再将1/10拉出来来给穷人，另外还应当去帮助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的教导事实上呢，1/10是单单给利未人，30%是拉去帮助人，还有你另外还有遇到穷人再帮助他啊。所以严格的讲起来呢，其实差不多至少要14%。那么今天一般的 parachurch 就是这种社会基督教的福利组织，或者是教会的做教会工作的啊，那么这一些机构他们常常劝我们奉献不要在你的1/10内，在你的1/10之外你去奉献捐给他们。那么事实上1/10确实是应该给你所在的教会，让他能够正常的运作。你如果有心去做社会福利的工作，那个是好的。你不能说做社会的工作那么所产生的效用更大，其实神是在乎我们的心而不在乎我们的行为。我们应当把神放在首位，当我们有一个愿意爱教会爱神的心，我们自然会去爱这个社会。教会不应当把所有的钱都用在自己的事工上。那么利未人他们也要拉出来10%来奉献给神，所以教会也应当把教会里面的钱一部分用在社会的救济工作上。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在1/10这个起码的要求中再去做其他的打算。
那旧约有1/10的奉献规定，那很多弟兄姐妹说新约没有啊，新约有2节经文其实说到这方面，一个是施比受更为有福，那第2节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那这里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1/10，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的事你们当行的。然后接下来经文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意思是说公义是要行，但是那十一奉献你们也要行。如何阅读圣经中感觉上枯燥的部分，如立位记中帐幕的建立，怎样献祭，建殿的建造，创世记中福音书中的家谱，民数记中以色列各支派的人数等等。那如果我们刚信主，通常我们不会建议他读这些东西，那就读马可福音，读约翰福音。那如果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这些非读不可，那我们就在阅读的过程中间觉得我没有兴趣，枯燥，那我单调无味，那我也不想花时间，那么你就把它跳过去，因为圣经中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宝贵的东西可以读。那到最后你不读还是不行，还是要读的。那有一些参考书，有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到底在这几卷枯燥的书籍所记载的家谱中间有些什么特殊的神学上的意义跟属灵的一些意义。那包括牧师，我们很多时候也要参考这些已经在这些研经上有一些发现的人，我们借重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认识。所以如果你读不明白，首先你跳跃过去，等到你要来精读这圣经的时候，找到一些合适的好的参考书来帮助。这里另外一个题目是：大使命是对每个基督徒的呼召吗？如果是，是否一定要做全职传道人或牧师？是的，大使命是对每个基督徒的呼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 ，the great commandment。那没有一个人可以推脱，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传道人，全职的传道人才是可以符合大使命呢？这节经文并不是这个意思。神呼召少数的，或者神呼召一些人做他全职的工人，但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他全职的儿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传福音，每一个人都应当在彼此造就帮助人成长的事上相互负责，每一个人都应当领受从神而来的这种大的使命。但是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选召做全职的侍奉，那是神绝对的主权的范围。但是神却选召我们做全职的工程师，做工程师，做他的见证人。神却选择我们做他全职的教师、餐馆的员工，任何一个职业，但我们却是全神全时间的工人，在那样的岗位见证服侍他，为的是把福音影响传给我们周围的人。
这里有一个问题说，有人说旧约的内容受时代的这个限制约束，但是圣经也说神的话是安定在天，如何更好的来理解旧约，特别是律法的遵守呢？例如安息日，就是要是不做事只敬拜主，